一件隐藏了多年的珍宝。这位学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小心地将手上的古代文献看了一遍又一遍，当中所用的书写字体和语法，令他确信在自己眼前的就是当时最古老的格鲁吉亚语圣经译本的残片。这份珍贵的文献是在1922年12月底发现的，当时格鲁吉亚学者伊万涅·约瓦西萨利正在研究格鲁吉亚语字母的演变过程，他偶然看到一份希伯来语的耶路撒冷塔木德，细看之下，他发现文字下面有一些用格鲁吉亚语书写的字，这些字曾被刮去，但仍留下痕迹。角柱说，在古代，书写物料很短缺，而且十分昂贵，因此将抄本上的文字刮去，再写上新的文字是常见的做法。这样的抄本称为重叠抄本，这个名称在希腊语原文的意思是再刮掉。回本文，那些隐藏在塔木德下面的文字是圣经的耶利米书的一部分内容，抄成于公元五世纪。在找到这份抄本前，最古老的格鲁吉亚语圣经抄本是公元九世纪的。不久，人们也找到其他格鲁吉亚语圣经经卷的残片，那些残片是在公元五世纪或之前抄成的，距离耶稣和使徒的日子仅仅几百年。能够发现这些抄本实在令人兴奋。这部隐藏多时的抄本是谁翻译的呢？是由一个人还是一群译者翻成的呢？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提供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四世纪，圣经或其中部分的经卷已译成格鲁吉亚语。换句话说，从那时起，说格鲁吉亚语的人已经能用自己的母语阅读圣经。以下是富兰的补充资料。基督教传入格鲁吉亚。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传入格鲁吉亚的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圣经以外的可靠记载能够提供答案。不过，圣经的使徒行传给了我们一些线索。这卷书记载，有些来自本都的犹太人或归信了犹太教的人，在公元33年到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期间，听到基督教的信仰。也许后来他们返回家乡，并将这个信仰传到本都一带。到大约公元62年，本都显然已经有了一些基督徒会众。在公元一世纪，本都一词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的东北部，这个地区跟格鲁吉亚接壤。回本文，格鲁吉亚人对圣经有多少认识？答案见于公元五世纪后期写成的《圣苏珊妮卡王后殉道记》一书。这本书记述苏珊妮卡王后的悲惨故事，书中有很多地方都直接或间接引述圣经的诗篇、福音书和其他经卷的内容。作者说，这个王后的丈夫瓦尔斯肯，格鲁吉亚的古卡特利王国的统治者，为了讨好波斯帝国的君主，就要妻子跟他一起背弃基督教，改信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仙教。但苏珊妮卡王后不肯这样做。据说她在殉道前的那段日子，从圣经中得到不少安慰。自公元五世纪起，翻译和抄写格鲁吉亚语圣经的工作显然没有间断过。从存留下来的大量圣经抄本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抄写员和翻译员确实尽心尽力的工作。现在，让我们看看翻译和印制格鲁吉亚语圣经背后饶有趣味的故事。圣经译本接连出现。本人乔治是个卑微的修士，我竭尽绵力将诗篇从新希腊语翻成格鲁吉亚语。以上是11世纪一个叫乔治·姆塔茨民杰利的格鲁吉亚修士在他的译本中所说的话。既然格鲁吉亚语的圣经译本在几个世纪前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把圣经翻成这种语言呢？ 到了11世纪，早期的格鲁吉亚语圣经抄本只有少量仍然在民间流传，有些经卷甚至整卷失传了。此外，格鲁吉亚语也改变了不少，因此读者要明白早期的抄本殊不容易。在众多致力重译格鲁吉亚语圣经的人当中，乔治的功劳可说是最大的。他将格鲁吉亚语译本对照希腊语的抄本，然后翻译失落了的部分，有些经卷甚至要整卷译出来。日间他要履行修道院院长的职务，到了晚上才能翻译圣经。厄弗雷姆·姆奇列是跟乔治同时代的人，他除了翻译圣经之外，还制定了一套翻译的准则。这套准则包含了一些基本的翻译原则，例如尽可能根据文本的原语翻译，译法要紧贴原文的意思，并力求流畅自然。厄弗雷姆重新翻译了好些圣经经卷，他也是第一个在格鲁吉亚语译本中使用脚注和旁注的圣经译者。他和乔治所做的事，为日后的圣经翻译工作奠下了稳固的基础。在接着的那个世纪，文学作品在格鲁吉亚大量涌现，吉拉蒂和伊卡托这两个城更是学院林立。大部分学者相信，目前放在格鲁吉亚国立圣经抄本中心的吉拉蒂圣经，是由吉拉蒂或伊卡托的一位学者重新翻译出来的版本。这些圣经译本对格鲁吉亚人有什么影响？12世纪的格鲁吉亚诗人绍塔·鲁斯塔维利写了一首叫《穿豹皮的骑士》的诗，这部作品影响深远，甚至被誉为格鲁吉亚人的第二本圣经。格鲁吉亚的一位近代学者克克利则说，这个诗人也许没有直接引用圣经的话，但他的一些观点确实明显反映出不少圣经经文含有的思想。虽然这首诗把事情描述得过度理想化，但值得欣赏的是他常常提到一些美好的价值观，比如真正的友谊、慷慨的精神、尊重妇女、对陌生人表现无私的爱心等等。这些以及其他来自圣经的道德观念，深深影响了格鲁吉亚人的思想，到今天仍受这个民族所推崇。王室大力支持印制圣经的工作。17世纪末，格鲁吉亚王室积极推动印刷圣经的工作。为了印制圣经，那时的统治者瓦赫坦六世在首都第比利斯兴建了一个印刷工厂。可是，印刷工作却未能展开。在某个意义上，格鲁吉亚语圣经仿佛再次被隐藏起来。为什么？因为当时人们只找到圣经的某些经卷，而那些经卷不但内容残缺不全，所用的格鲁吉亚语也很古旧。于是王室授权一位语言学专家苏尔汉·萨巴·奥别利阿尼展开修订和重译圣经的工作。奥别利阿尼马上开始工作，他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由于通晓好几种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所以奥别利阿尼除了参考当时存留下来的格鲁吉亚语圣经抄本外，还能够参考其他语言的资料。可是他开明的作风引起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不满，教士指控他背叛教会，并说服瓦赫坦六世不准奥别利阿尼继续翻译圣经。据一些格鲁吉亚语文献记载，教士在一个教会会议上强迫奥别利阿尼把他用了多年时间翻译的圣经烧掉。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的一部姆茨赫塔抄本，又称萨巴圣经里，可以见到奥别利阿尼的手写评注。不过，有些人怀疑这并不是教士反对的那个译本。在这部抄本中，只有附录的资料可以肯定是由奥别利阿尼编写的。以下是附栏的补充资料。格鲁吉亚语圣经载有上帝的名字。根据圣经记载，上帝透露自己的名字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圣经的原文里出现了大概7000次。 大部分的格鲁吉亚语圣经译本都用主这个头衔来取代上帝的名字。然而在萨巴圣经的附录中，苏尔汗、萨巴、奥别利阿尼这样解释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耶稣源于希伯来语，意思是耶和华是救主。值得高兴的是，耶和华见证人于2006年出版的格鲁吉亚语圣经新世界译本，将上帝的名字耶和华在圣经中出现的所有地方全都翻译出来。回本文，虽然翻译和印制圣经的工作障碍重重，但某些王室成员仍然很重视出版圣经这件事。在1705年至1711年，有些圣经经卷相继印刷成书。多亏巴卡里和瓦胡实际这两位王子所付出的努力，圣经全书才得以在1743年出版。这件珍宝终于不再隐藏起来了。本篇文章结束。